亲爱的天父，是的，天气虽然炎热，但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看的不是外面，我们看的是里面。主啊，请你的圣灵今天亲自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心意。主啊，愿我们在这整个崇拜当中，我们的心是火热的，甚至比外面的温度还要更热，因为我们向着神，我们要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们。谢谢主，愿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更认识你。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有一个故事记载在尼托生的一本书里面，他说在中国南部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有一块在半山的稻田，干旱的日子他就用脚踏的抽水车把灌溉的水抽到他的田里。那他是在那个是一个山上，所以他的稻田在上面，他的邻居的田呢有两块在下面，在他的那块田的下面。某一个晚上，因为他每一天呢就是每天干旱的时候，他就只好用脚踏车抽水，把水抽到这个田里。有一天晚上，他的邻居就把他的那个田，就是他的田蹄就开了一个破口，所以水就自然而然会流下来到下面两块田。哇，隔天早上他发生这件事，他怎么做？他把田蹄的破口修好，然后抽更多的水进到这个田里面。结果他的邻居怎么样？那天晚上又把这个堤把它弄一个破口，所以那个水可以下来。哇，连续几次，三四次。然后那个弟兄补到不可厌烦了，他就跑去问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哎，我已经尽量忍耐了，我也没有报复他。不过我这样子一直他一直弄破我，一直补他，一直弄破我，一直补，这样做对不对啊？他们同心合意祷告，其中一个弟兄就说，如果我们尽力只去做对的事情，我们是一群非常可怜的基督徒，我们应该做的是比对还要再进一步的事情。那个吃亏的弟兄很感动，第二天早上他把邻居的两块田先用脚踏车抽满水，然后再为自己的田抽水。下午他才抽自己的，他早上先抽别人的田。从今以后，他的田就一直有水了。他的邻居对他的行为感到很惊奇，没办法明白，跑去问他：诶，你为什么会帮我的田也抽水啊？他就和他说为什么。结果这个邻居后来就信耶稣了，得着基督了。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要求的是公不公平，但是基督今天在这样告诉我们说，从我们自己的观点来看，我们却不是这样。我们要让圣经来管理我们生活的原则，我们要效法基督。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很难，难的不是你没办法明白它的意义，难的是你明白了你却行不出来。我们已经看到前面四个部分的教训，总共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六个教训，今天看的是第五跟第六个。我们登山宝训已经进入到第七讲，这六个教训的目的是要解释说，你们的义超过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们说，基督徒的义不是外表，而是要往心里去。我们的神是什么？走心的神，记不记得？请你再跟旁边的说一句，我们的神是走心的神，走心的神。我们要超过法利赛人的义，我们要从里面能够去遵行神的话，才能够胜过那些外在的疑问和条例。所以前面四个教训，不管是论奸淫，不管是论那个杀人等等，这一些目的都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跟随耶稣的，我们的义要超过那些只在外面的条文，而是全力的去遵行神的话。这六个教训应该以一个整体来阅读，因为每一部分我们都看到他这里有说什么，你们听见有话说，然后但是我告诉你们啊，这就是另外一个开头。所以在今天我们会看两段，我们已经看了四段，我们今天要看最后两个例子。然后第48节是一个总结，就是你们要完全如同天父一样，天父，你的门的天父完全一样。 所以这其实不是 一套就是耶稣好像强加在人身上的一些伦理道德，他是举一系列大概六种不同的例子来说明你们的义要超越法利赛人的义，这样的原则要怎么去应用。而这种原则呢，不单单是超越以色列人那些律法过去他们的道德水平，也超越了我们现今大部分人在道德标准上，这个伦理观非常的不同。在每一种状况下，尤其我们今天看的第五跟第六种都是一样，要求更加的严格。记不记得我们看到说，有说圣经上说不可杀人，但耶稣说凡看见弟兄就骂他是白痴或笨蛋的就已经是杀人了。圣经说不可奸淫，但你看见妇女心中就动一念的已经是奸淫了。所以耶稣所说的道德标准是更往里面去的，更往思想上的，更走心的。但是他又不是照章办事，不是好像死守那些条例，而是他直指本心，要我们看见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要更看清楚自己内心的动机和态度。我们今天要看最后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以牙还牙的例子。以牙还牙的例子，我们常常听到以牙还牙这句话，这也是许多人处事的态度。或者你会告诉我，或者你会想跟牧师说，不，我不是一个以牙还牙的人，如果今天有谁对我不好，我最多就忍气吞声，我不是一个以牙还牙的人。我也是这样觉得，我自己是这样，我一直觉得我还好。结果呢，每次你觉得你还好的时候，马上神就借着一些的事情来告诉你，你就是一个以牙还牙的人。那昨天我要把一个空的盒子啊，放到这个环保的那个垃圾桶啊，垃圾桶，然后我们要准备丢的。那那个盒子是一个豆浆盒，所以是比较大的啊。那我丢进去的那一刹那，诶，师母在旁边刚好看到，他就跟我说，你怎么不把这盒子先压扁再放进去？对，一般这样子的话，那个垃圾桶可以塞得比较满。那我其实很简单，我就照做就好了，我就只要把垃圾桶压扁再放进去就好了。但我不是，诶，我跟他说，你之前在开冷气的时候，你忘记把外面我们那个挡风的那个板把它抽起来，因为我们在冷气旁边有个挡风板要抽起来，那冷气才不会坏，才不会说那个通没办法通风。哎呀，我讲完那句话，我突然想到，我这不在以牙还牙吗？因为我不想他说我，我说，哎，你为什么可以说我？凭什么你可以说我，我不可以说你？于是我就可以跟他说，你看，我帮你把那挡风板抽起来，我都没有去告诉你，因为我觉得我这是就是为善不欲人知，我抽起来的时候我没有告诉你，但是你却没有，你看到我没有那个把盒子盖好，你就去弄嘛，不用跟我说，不用跟我说就好了。然后我那个事情一讲完，我就发现原来我还是在以牙还牙。为什么我们会以牙还牙？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这件事什么啊，不公平。当你觉得一件事对你来说是不公平的时候，你就觉得以牙还牙才是公平的。所以以牙还牙哦，你不要想是很大的事，好像别人一定要砍断你一只手你才砍断他一只手，人家打断一个牙你才打断他一只牙。其实以牙还牙的可以是你生活的每一件小事，你可能在每一刻你都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在这边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啊，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啊，就是你们听见有话说，诶，在前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好，其实这个话是在哪里你知道吗？圣经里就有，而且还蛮多的啊。那你看在这个旧约的经文里面有好几段，人若彼此打斗伤害有孕的妇人，以致胎儿掉出来，随后却无别的伤害，那伤害他的人总要照丈夫，哎，妇人的丈夫所提出的，照审判官所裁定的赔偿。若还有别的伤害怎么办？就要以命抵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灼伤还灼伤，以损伤还损伤，以鞭打还鞭打。哇，写得很清楚，不是只有以牙还牙，还包括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灼伤还灼伤，以损伤还损伤，以鞭打还鞭打。哇，那么详细， 啊，这是第一段啊，在出埃及记，后面还有两段，一个在利未记，打死人的必被处死，打死牲畜要赔牲畜，以命偿命。人若伤害邻舍以致残疾，他怎样做也要照样向他做，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使人有残疾，也要照样向他做。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打死人的必被处死。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都依照同一条例。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神说的，以牙还牙哦。还有一段，在立位，在生命记，审判官要细心调查，看哪，证人做的是伪证，要用伪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对付他，如同他想要对付的弟兄一样。这样，你就把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其他人听见就害怕，不敢在你们中间，在你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事了。后面这段，我们一起读。你的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哇，那你现在就要问牧师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耶稣说不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在旧约里面有好几处经文说，不只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还要以脚还脚，以手还手，以伤还伤，一大堆。那到底是旧约错了吗？还是耶稣错了啊？那很多时候啊，我觉得耶稣在提的事情的时候是说，我们其实常常有一句话叫怎么欠债怎么样还钱啊，我们都会说，还是后面再加一句天经地义。每次你的利益受损的时候，你就会希望什么得到公平的对待。但是你不要忘记，圣经在说这些话，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时候，是以神的角度来要以色列的审判官这样做，不是要以色列的百姓们这样想。所以你看这边讲到的是审判官要怎么做。如果今天有人伤害另外一个人，作为审判官的他应该要以公正的方式，以公平的方式来对待，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伤还伤，这样才公平。可是如果你不是法官，你是被害人怎么办？你是被害人的时候，你就要学习耶稣所说的，要爱你的仇敌。你是这个审判官法官的话，你必须要照这样的行才会有公义。但是如果你是受害者，你要照着耶稣的律法啊，照着耶稣所说的才有怜悯。所以耶稣是不是在反对旧约？不是，他是把旧约的经义更清楚地表达出来。当时的以色列人已经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只是断章取义的看到这个圣经说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所以他们就把它当成一种生活的方式，谁对我不起我就对他不起。耶稣是要他们在直指本心，当他们想说谁对我不起我就要对他不起的时候，他们的心已经扭曲了，他们已经失去了律法起初搬下来的目的和意义。律法搬下来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人能够知道自己是有罪的，知道自己呢是需要上帝的，但是反而他们以这样子的方式来伤害他们周围的人。所以耶稣在说的是，如果你是一个被害人，你不是以一个法官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你要以一个有爱怜悯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如果就是有罪就必须付上代价的原则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死，这才实现了公义。可是耶稣却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所以以天父的角度来说必须要有人死，但是以耶稣的角度来说，他差了耶稣来为我们而死，所以同一时间公义和爱同时在十字架上能够彰显出来。以审判官的角度来说，公义得到彰显，因为耶稣死了，为我们的罪而死。以这个受害者的角度来说，我们看见耶稣的爱，所以神的爱得到彰显。所以意思就是说，神的爱和他的公义是密不可分的，整个旧约跟新约连在一块，神的爱和公义永远都是一样的，并没有改变，只不过耶稣把神的爱和公义更清楚地表明出来。接下来耶稣讲到四种例子， 要怎么样爱仇敌、哦、所以他讲了就是第五个例子是讲到以牙还牙的例子，说不要以牙还牙、哦、然后然后在这边呢就讲到说要怎么做，这边讲到有四点、哦、就是不要以恶人做，他这边讲到不要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哦，对不起，在这之前还有一段哦，对不起。他这边说到说39节，如果你看你的周报你会看见39节，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另一边也转去给他打，有人要告你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拿给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跟他走两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哇，你看了这段经文你感觉怎么样？基督徒难道都是被虐待狂吗？对不对？人家打我左脸，哇，诶，我真的打了，然后你右脸也要，诶，对不对？这是左脸，你右脸也要给他打。人家告你，告你的意思是想要跟你拿你的财物，拿外衣，你里衣也要给他。人家逼你的话，你不要走一里，你要走两里。然后求你跟你拿东西的，你不要推辞。那我告诉你，如果照这个标准来说，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做到。人家打你一巴，你怎么样？打人两巴都有可能。人家告你要拿你的外衣，你告回去，有没有？人家要逼你走一里路，为什么会逼走一里路啊？因为当时这个罗马政府呢，他们呢，有一个就是算是不成文的规定吧，啊，他们有时候会强迫那些以色列人这些百姓呢，帮他们背东西、背路啊，所以以色列人很讨厌这样的行为，啊，所以看到耶稣这样的教导，那些以色列人觉得很不可思议，人家叫我拿。走一里路我已经受不了了，你还说不止走一里路要走二里路，那求你的要给他，甚至不推辞。哇，这个就更难了，对不对？我们奔乌路上好常常有人跟我们要钱，难道每一个要钱的我们都要给他吗？这里有曾经给过的应该有不少吧，对，但是是不是每次他跟你要你就给，是不是？应该没有吧。如果有人跟你要钱，你要先了解他是什么样情况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点，就是说最主要耶稣不是说到说这些事情成为一种条例，好像人家打你左脸你一定要右脸给他打，人家告你你一定要怎么样怎样。他的目的是说你不是先想对自己公不公平，而是别人到底有没有这个需要。一个人如果你甘心乐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允许别人来欺侮你，这不是懦弱，也不是没有原则，这代表说你对那些人有一种从上帝来的爱心，愿意去爱他们。所以这真的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呢我们很多时候有人要我们帮忙啊，其实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搬家好。如果今天有人说你可不可以来帮我搬家，你通常怎么说？哦，感谢神 Athena 一直点头，哇，以后这搬家找他，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感谢神，对不对？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有人要找他搬家，他就会帮忙搬家，这是感恩的事情。大部分的不只是搬家，有可能有些人找你请你帮忙做一些事，很多不同可能的事。有些人可能打电话来他就想要跟你讲话，他就想可能一讲就讲两个小时，那你讲不讲？有些人可能当时他真的有需要，他想要跟你周转一笔钱，请你帮他买一些东西，你愿不愿意？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因为我们常常会有需要帮忙也被帮的地方，所以当这些人来问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处理？我发现在这里最主要的原则不是说你一定要去搬，这里最主要原则是你不是先考虑你自己的情况，你是先考虑他人的情况。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在考试，别人要你搬家怎么办？先祷告，先想我是不是真的能够为了我的弟兄来先就是先放下我的考试，因为他的好处我先去帮他搬家，我再回来读书好好读。还有就是如果有人有一些其他的需要，譬如说有人病了你也病了，你人家病了你也病了，那你是先考虑他的需要，先祷告说神啊我病了，但是我愿意去关心他帮助他，如果你要我这样做我愿意去。你是先考量别人的需要还是你先考量自己的需要？ 绝大部分的人都会先考量自己的需要。每次问搬家的时候，先考量的都是我不能搬，不是我怎么搬。每次问大家说要可不可以去探访的时候，先考虑的是我有没有时间，而不是我怎么抽出时间。我觉得耶稣在讲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原则，以他人为主的原则，而不是以自己为主的原则。我曾经说过，有一次我在中国，我得了那时候就是三半规管，就是整个就是不平耳水不平衡，然后躺了三天三夜。我曾经说过，我感受到神很特殊的同在，还有帮助到大概有三个不同的弟兄姐妹，就是在那个时刻。我怎么帮助呢？那时候我到珠海的教会，然后刚好有一些弟兄姐妹刚刚认识我，就打电话给我。我就在电话上面跟三个不同的人讲了四个小时。我的耳朵只能听一边，我只能躺一边，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只要头一转，我就会头晕、头昏，就想吐。所以我就躺一边跟他们讲了四个小时。其中一个姐妹告诉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让人感动的祷告。我知道不是我在感动人，我知道圣灵在借着我做很大奇妙的工作。因为你知道，当你不是为了自己而愿意去把自己先放在后面，让神来动工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能够借着你所做的事情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让人难以相信。世人都会说，哎呀，你病了，你休息吧，不要再去做任何事了。但是如果你在神的爱中，如果这段经文在你生命当中的话，你会先尝试着学习以他人的需要为出发点。我不是说我做得很好，因为我刚刚已经跟你们说，我也常常以牙还牙，在小在大的事上，我们都需要学习，我们都需要重新的再看看我们自己里面，到底是一个以牙还牙的人，还是一个愿意真的为了主摆上的人。所以耶稣在第五个例子上面说到以牙还牙，他不是消极的说不以牙还牙，他是积极的说要给他礼义，要给他走两里，要帮助任何有需要的人。这是耶稣的目的。你会说，哎呀，这事真难，谁能做呢？答对了，没有人能做，但是上帝是完全的，他能帮助你。这就是最后一节我们等一下要看的。所以我们现在看下一个最后一个例子，就是第六个例子。第六个例子讲到说要爱你的仇敌。我觉得这里讲到呢这里有讲到几种。第一个那个迫害的迫，这里写错了，那个是一个不是这个迫，是那个逼迫的迫。他这边说第五章四十三节说，你们听过，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啊。你们听过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迫害你们的祷告。这是第六次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但是我告诉你们，也就是第六个例子。这段的教导同样也是要我们从心去遵行神的话，要走心，要进天国。这不是天国的条件，但是是天国的见证。也就是说，当你这样行的时候，你就真知道你自己是神的儿女。那这边讲到说就是能够做父天做神的儿女，不是指的是我们这样做就是神的儿女，不是，而是说你如果是神儿女的人，你就会这样的行，而这样的行就更见证了你是神的儿女。那他这边呢，要怎么实践这种爱仇敌呢？耶稣讲了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迫害你们的迫害你们的。那所以第一个例子就是呢，为那迫害你们的祷告。所以迫害是什么意思啊？在这里迫害呢，比较是直接的，可能是基督徒在世上受非基督徒的迫害，很直接。那包括肉体上的伤害啊。那如果有人这样子的迫害基督徒，在这里耶稣的意思是说，你要为仇敌祷告，也就是说，有人害你，你不要害回去。我发现啊。很多时候教会为什么充满会也想要离开的人，我觉得跟这节有关系。因为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会发现许多跟我们不一样的人，而这些不一样的人有时候会做一些让我们不喜欢的事。 而这些不喜欢的事有时候可能对我们直接产生一些伤害或迫害，它可能是在商业上的，也可能是在人际关系上的，可能有人在背后讲你，可能会怎么样，不管。在教会里面也是有这种情况，大家互相伤害，这种的迫害，那很直接，变成一种仇敌的方式。我觉得为最大的问题就是呢，当我们在当中如果有人成为仇敌了，我们没有为彼此代祷的时候，这个就会成为我们的破口，以至于到最后就是这个不来教会或是那个不来教会。以前我服侍的对象当中就是这样的情况发生了。本来呢一对情侣他们很好，那后来呢因为他们分开了，然后就开始成为对方的仇敌。那时候有一群人他们在一块，结果呢他们成为对方的仇敌之后呢，男的这个有一群人在就是支持他，女的也有一群人在支持他，结果他们就成为两个仇敌，变成两群仇敌，然后到最后怎么样，全走了。圣牧师在那边祷告说，哎呀这些人都走了怎么办，一个一个邀请也不回来，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是恨你的仇敌，他不是爱你的仇敌，爱你的邻舍。那如果真的是爱邻舍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他们会先祷告，如果双方都愿意祷告的话，就会解决这件问题，这个问题。那第二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呢，是迫害你们的，很直接的啊。那可能是你的敌人，你叫他为敌人的，他也叫可能叫你为敌人的。这种人你需要为他祷告。你祷告不是说，哎呀主啊，求天打雷劈，直接劈在那个人身上，让他不得好死，无得善终，不是这样啊。你的祷告是，神啊，我觉得他对我不好，你要先省察自己，哎，自己有没有问题。那如果就算自己没有问题，你还要为他祷告，求神真的是帮助他，让他可以看见这个欠缺。你是以爱的角度，不是以恨的角度，所以那个动机很重要。我们很容易用各种的方式来包装我们的祷告。如果你的动机是不对的，是你的祷告可能还是很华丽，你的祷告可能还是很爱人，其实但是如果你的动机不对，神是看得出来的，你到最后你自己也知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仇敌。目前来说，我感谢神，我们教会里面应该没什么仇敌啊。如果有，也可能在将来会发生，因为人跟人越近的时候，牙齿跟舌头一定会打架。所以如果有，牧师希望你记得今天的正道，用祷告来面对彼此之间的冲突，这样至少还能够保持着彼此的关系。第二种，三种仇敌里面还有第二种仇敌，要怎么应用？这种仇敌就是你可以看见，就是说你们可以因为他叫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也就是说上帝的阳光会给好人也给坏人。所以这些人呢是坏人，是不义的人，但是他可能没有直接对你造成伤害，他就是间接的在这世上可能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这种人有可能是你的先生，是你的孩子，他不是你的仇敌，你不会说，哎呀，我的先生就是我的仇敌，我的孩子是我最大的敌人。也许有些人会这样说，但是大部分呢，不会这样说。你不觉得他是仇敌，他也不觉得是你仇敌，但是呢，他做的一些事情就真的违背神的心意，啊，让你觉得受不了，让你觉得看到他就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那间接的就变好像是你的仇敌了。那有可能是譬如说你的孩子他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你就想要像神一样用公正的方式来审判他，但是其实神可能希望你是以一个爱的方式来帮助他。那也有可能你的先生啊，每天都没帮你洗碗，然后让你自己很辛苦，间接的就像你的仇敌。在这个时候要怎么办？我们看到这一节，神说神怎么做，他叫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也就是说神是很实际的，不分好人坏人的帮助每一个人。他没有说你坏人我就 阳光不照在你的身上，你是坏人我雨水就不下在你家。对神而言，每一个人都是他所爱的。 神希望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爱人，来帮助我们去能够爱那些我们可能间接对我们造成伤害的人。那这种方式是什么样的方式呢？如果以太阳来照好人坏人的话，是一种很实际的方式，也就是说实际看见别人的需要来帮助那些人。或者你看不惯你家中的某一个人，他可能整天就是让你受不了，你实际的方式去帮助他，虽然他让你受不了，但是你还是任劳任怨的去帮助他，去爱他，去做。这种就是耶稣的意思，就第二种仇敌，他可能不是直接的，是间接的，但是你还是要照神的方式去爱他。还有第三种仇敌呢，是不爱你的人。因为46节说，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这样做吗？你们若只心你弟兄的安，有什么比别人强呢？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做吗？所以第三种是什么人？就是不爱我们的人，或是不是我们弟兄的人。这种人呢，你可能很爱他，你可能帮助他很多，但是他可能常常让你失望。所以在这里说要问弟兄的安，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可能只请弟兄的安，不请别人的安，而这有什么比别人强呢？别人也是这样做的啊。基督徒就是要多走一里路，要比这些人强，就是你不只要问弟兄的安，也要问那些不是弟兄或是跟你一点都不熟的，甚至是陌生人的安。你不只是要爱那些爱你的人，你也要爱那些不爱你的人，因为这样就能够超越，有活出一种超越的信心。所以我觉得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每一次在教会外面总会有那一两个不知道怎么办。什么意思？就是他走到外面了，牧师在外面跟他握完手，他开始走到外面去了，然后他看见大家开始一群群的聚在一块，在那边聊天，在那边分享，在那边吃东西。他呢觉得要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因为没有人来跟他聊天，他也不知道要不要走去跟人聊天，于是他就站在那边站了一阵子，然后他不知道说他到底该留还是该走。那有一些就最后决定走了，因为没有人来跟他问安。因为我们都只爱那些爱我们的人，我们的朋友也是爱我们的，所以我们先跟朋友聊天。我们看到那一些就是不爱我们的，因为我们他还不认识我们，他还不爱我们的，我们就不理他。这个在教会里面其实就是有很多人没有得到关心的原因，因为大家只跟自己认识的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今天的经文在提醒你，是不是你要开始去和那一些还不爱你的人聊，而不是只跟你很熟悉的人聊。所以在这边耶稣所说的仇敌其实意思是什么？很广的。你记得耶稣曾经有人来问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吗？记得吗？我在小组也提过最大的诫命。那个人问的是一条，最大的是什么？但耶稣回答几条？耶稣回答几条？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回答两条，哪两条？对，尽心、尽性、尽意。有另外有些经文说尽性啊，再加一个尽意啊，爱主你的神。然后其次是什么？爱人如己。为什么耶稣回答两条？你们有些人知道为什么耶稣回答两条？不知道。问一条为什么回两条？葡萄园的应该知道。为什么问一条回两条？啊？关系，还有没有？我变得好像在带茶经。对，爱神和爱人不可以分开的。耶稣讲两条，其实是一条。你不可能爱神不爱人，你也不能你不可能就是说啊，我好爱神，我好爱神，因为当时就是有法利赛人说我好爱神，我好爱神，结果他们不爱人。所以耶稣回答的答案是两条，其实是一条，因为真的爱神一定要在爱人身上得到彰显。请你和旁边的说，更爱神就能更爱你。然后再讲一句，我更爱你就代表我爱神。分不开啊，弟兄姐妹，爱神的人不能不爱人， 爱人的人才能彰显出自己是爱神的。所以耶稣回答两条，其实是一条，但是很多人其实记得爱人如己，其实原文不是爱人如己，原文是什么？爱邻如己。原文是爱邻舍，邻居如同自己。但为什么我们现在翻都把它翻成爱人如己呢？因为每，对了，刚刚谁说的？哎呀，非常好。因为每一个人都是邻舍，耶稣没有说把它分成两条，哎，你要爱你的邻舍，也要爱你的仇敌，所以爱人加起来是人，不是，你的仇敌也是你的邻舍，也就是说，耶稣从来没有仇敌跟邻舍之分，他的目的就是所有的人都是我们应当爱的，邻舍也包括仇敌，邻舍也包括仇敌。有一个例子是这样的，哇，这个例子我忘记我们讲过，但是可能在小组有一两个讲过。以前有一个在30年前的台湾，那30年前的台湾呢，其实是很多应酬的啊，跟十几年前的中国大陆差不多，就是很多应酬的。那当时呢，有一个先生，他常常去夜总会应酬，因为工作的需要、生意的需要，没有办法。结果呢，一般来说，你先生如果去夜总会应酬，你会怎么样？担心啊，对不对？夜总会有什么？酒，还有什么？对，小姐，有女人，哇！所以如果是一般的女人会怎么样？一哭二闹三上吊，你再去我就跟你在那了。但是这个有一个太太，她不是这样做，她是基督徒。她怎么做？她买了礼物，她走到夜总会去，找到那个在夜总会的那些小姐，把礼物拿给她，告诉那个小姐说：“谢谢你照顾我的先生。”哇哇，这个真的是谁做得到啊？然后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吗？下次她的先生去夜总会，那些小姐怎么样？哎呦呦呦，你不要来靠近我，你太太太好了，如果我靠近我，我靠近你，我有罪恶感啊。所以他跑，每一个都不敢跟他坐在一块，都跟其他的老板坐一块，诶，他就一个人坐在那边跟人家谈生意。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以恶报恶，有的时候我们以算计还算计，可是我们产生的结果就是让这个冤仇在世上没完没了。可是耶稣给我们的是另外一条路，他要我们真的从心里面去先为别人着想，先做那些不可能的事。如果我们只做那些对的事，单单做就是好像该做的事而已，就是一般人做的事情的话，那基督徒其实很可怜。基督徒要活得比一般人更超越。那最后的总结就是呢，你们要完全啊。圣经上说，你们要完全，如同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这是整段经文的总结，总结了前面六个例子，包括如何超过法利赛人的义。所以你可以说，前面那几节就是如何我们的义怎么样超过法利赛人的义，是一个可以说是开头。那这一节经文，你们要完全，如同你们天父是完全的，是一个结尾。完全的意思呢，有两层，有可能它指的是完美，也就是perfect 完美。另外一个更广的含义呢，就代表着成熟、成熟、长大、成熟、越来越成熟。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像神那么完美，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是可以越来越像神一样，越来越完美。神已经是完美的，他不需要更完美了，但是我们可以越来越完美。所以这一节经文才会说，你们要完全，如同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我们可以更成熟。我觉得这个海盗望远镜是最好的例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海盗望远镜如果只是短短的，它有三节，那第一节的时候你其实看得很近，看不远，但是你再伸一节就更远更清楚，等到三节都伸展出来的时候，你才能够海盗这个望远镜的功能就完全的发挥，你就看得可以看得很远。同样的，我们如果只是像一般的那些镜子一样，就只是第一层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完全彰显出神在我们身上的能力。当我们再进一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原来神在我们身上所行的工作已经开始超越，已经开始不一样。 当我们譬如说像那个夜总会那个女士，或者是我们像那个踩脚踏车那个汲水的那个弟兄一样，为了人的需要走更多一里路的时候，为了人的去爱我们的仇敌的时候，你的望远镜就等于整个伸展开了，你就可以看得很远，望远镜的功能就完全的彰显出来。弟兄姐妹，神在你身上有美好的旨意和计划。我们很多人只是在那第一节，有一些人到了第二节，我们的目的要在第三节，能够真的完全的把神在我们身上这种潜力和恩赐发挥出来，特别是让这种神的爱心在我们的身上完全彰显出来。所以世人看见我们的时候，他不是看见我，而是看见我里面的耶稣基督。很多人信主不单单是因为说，今天有姐妹分享说，她说哎呀，我当时去教会其实一开始是不好意思。为什么不好意思？因为好多有五六个人常常带有，就是我去那间教会，因为有五六个人来常常来看我，我不好意思。这些人不是用说的，这些人是用行为让人看见。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基督徒要能够真的是为主做见证的话，我们必须要有那种的行动，不是只是说，只是说没有行动很虚假。我碰过一个就是他是算是社会的边缘人吧，他跟我说过一句，他说很多牧师很多那个信徒，他去到哪个教会，哪个教会都不欢迎他，哪一个教会都不欢迎他。因为大家其实呢把爱都是放在嘴边，一看到他的样子邋邋遢遢，讲话跟别人不一样，马上就离他远远的，是不是？常常知识越大的教会越是这样。以前我在过一个教会，他里面的人都很有智慧很聪明，我去过那个教会，那个教会有一次有一个醉酒的来了，没有人要去招呼他，只好我跟另外一个人去招呼他。我也不太懂，另外一个弟兄比较懂，他带我去照顾那个人，其他人根本就离得远远的。然后礼拜天一直说啊，我爱你，我爱神，我爱神，我爱神的不得了。结果一个醉酒的进来，马上哎呀，我跟你没关系。弟兄姐妹，你们的爱有的时候真的很虚假。我希望今天真的我们重新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什么样子。最后我有一点要说，我知道时间已经40分钟了，但是我有一点要说，我知道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些弟兄姐妹觉得很累，为什么付出的总是我？相信你，相信我，牧师也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你花很多的时间关心一个人，但是那个结果就不是你要的，所以当你的付出和你看见的成果不成比例的时候，你会很灰心。所以牧师今天要告诉你，耶稣的这句总结要成为你的帮助。你们要完全，因为天父是完全的，爱的力量是从神而来。你们的天父是完全，如果天父他会怎么样？你想一想，如果你是天父，你创造宇宙万物，你顾念人的需要，甚至你把每一个人的头发都数过，但是这些人整天想的不是上帝是多么的奇妙和伟大，我呼吸的空气是怎么样的宝贵又免费，而是想的是什么？我只想到我自己，基本上就是自己，就是那么简单，就这两个字，就是想到自己。如果你是天父，你创造一群自私的人，你心里怎么感受？他做的事情是怎么样？他差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不是因为我们还是他的仇敌的时候，我们整天想不到他的时候，他不，就是不爱他的人，他为这些不爱他的人，他差耶稣过来为我们而死。那如果你是耶稣，你被差来的时候呢，你花很多时间，三年多跟这一群门徒在一起，你以为这些门徒可能啊，他应该会特别的讨你喜悦，特别跟随你一直到死，结果怎么样？一个一个跌倒，一个一个犯错，一个一个小信，最后还有一个直接把你用为了钱把你卖掉。然后呢，你为他们而死的那些人呢，不单单是钉你在十字架上，在之前还鞭打你，还吐唾沫在你身上，还用各种的言语来侮辱你，还在人面前审判你，然后再把你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你是耶稣，你会怎么做？耶稣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吧，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早就饶恕了他们。他在十字架上的死，绝对不是只为那一些就是跟随他的人而已，他为那一些甚至逼迫他的人、杀害他的人，他也为他们而死。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天父是完全的，他差耶稣来，耶稣是完全的，他为那些迫害他的人在十字架死。还有一点，其实每一次你在软弱的时候，圣灵都摇摇头。其实圣灵在基督徒的里面，有的时候也很难过。每一次我们在犯罪，我们在对不起神的时候，圣灵都在那里摇头，然后怎么样？圣经上说，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圣灵会不会累？如果我是圣灵，我超累的，对不对？为你祷告了，然后呢，你今天又做这个，为你祷告了，明天又做那个，为你祷告了，大后天又做这个，一直让我难过，让我失望，那圣灵还祷不祷告？祷告。他还是在我们里面继续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每一个信徒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爱人爱得很累，感谢神是你不是唯一的，因为我们的神他也是爱人爱得很辛苦，可是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他是完全的，所以呢，他的爱是完全的，所以无论他爱人这些人怎么面对他，天父照样差耶稣，耶稣照样死在十字架上，圣灵继续的为我们祷告。这就是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神，我们要完全像他一样完全。所以弟兄姐妹，我真的希望这种爱仇敌的力量是从三位一体独一真神来的，要流到我们的心中，再借着我们由他的生命流到我们的心中，再借着我们要流到别人的生命当中。如果你已经停止为人祷告，请你今天就重新再为那个人祷告。如果你停止打电话关心这个人，或者约他出来喝咖啡，你今天就想，天父、耶稣、圣灵是怎么对我的，我也要这样子的对那一些不爱我或者是让我失望的人。如果你对一些人很失望，今天我希望你可以继续爱他。有一次我和师母说，就是哎呀，这个人让我失望了，我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结果他竟然没有任何的回应。结果师母提醒我，他就发了一个这个图片给我，我今天就发在这上面。师母发给我说，这个唐崇荣牧师说过，传福音的动机是什么？是上帝的旨意，是因为耶稣差派我们，是因为耶稣的爱激励我们，是因为我们有属灵的亏欠感，是因为基督快要再来。然后师母在后面加了一句说，没有一项是因为一个人值得被爱。弟兄姐妹，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爱别人，不是因为那个人值得被爱，正是因为他不值得，所以我们要学习像天父一样，用完全的爱来爱这些人。爱你的仇敌吧，为他们祷告吧，站起来再多走一里路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求你的圣灵亲自在里面感动我们。我们很多时候真的只想到自己，我们人本来就是自私的，但借着你的话语，你要让我们看见一种不一样的生命，你要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从里面开始更新，你要我们从今天开始不一样。主啊，我们过去已过，我们现在一切都要变成新的了。我求你重新再造一个新的我们，里面再给我们一颗新的心、新的灵，使我们能够活出天父的完全，能够让神爱的生命能够在我们身上得到彰显。主，我们今天要爱我们的仇敌，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人有仇敌，甚至有人有好多个。主，今天奉耶稣的名，我求你让这些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能够完全的谦卑在主你的面前，学习去爱那些不讨人喜欢的人，甚至是不爱我们的人，甚至就是我们的仇敌。主啊，因为你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你已经先爱了我们，你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为我们而死，圣灵到现在还在不断的为我们祷告。 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能爱仇敌的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请弟兄姐妹。